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11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抵达了新加坡，对即将举行的川金会感觉很好。我们还要连线在新加坡现场采访川金会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介绍有关这场世纪峰会的详细最新情况。那么川金会是否有机会争取诺贝尔和平奖呢？节目中我们要听听专家的意见。中国卡车司机目前在多地罢工，这对经济跟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就来关注可以说是世界活动的大新闻，那就是川金会。现在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抵达了新加坡，即将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这位美国领导人说，他对这次的会晤感觉很好。星期天，川普走下空军一号专机，前来迎接他的是新加坡外长维文。有记者对他大声地问说，这次峰会将会成功吗？你感觉如何？川普总统回答说，很好。在星期天抵达新加坡之前，川普也承认，星期二的峰会对他来讲是将进入未知的领域。在前往亚洲之前，川普在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对于一位在任美国总统同金氏王朝成员进行前所未有的会谈，他说，我的确充满信心。朝鲜金氏王朝对这个世界最孤立国家之一实施铁腕统治长达三代人。川普说，他相信金正恩想为他的人民做些大事。金正恩的年纪只有川普的一半，但是川普告诫说，如果会谈进展不顺利，金正恩不会再有机会。川普指出，这次同美国进行的外交机会是一次性的机会。川普和其他政府官员曾经表示，在获得金正恩承诺放弃所有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的努力中取得进展，进展可能会走向和平协议，正式结束持续长达将近70年的朝鲜半岛战争状态。那么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即将要开始，而韩国民众呢，则乐观地认为美国总统川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会晤的时候呢，将增进地区持久和平的前景，哪怕双方不能够明确达成一项去核化的协议。在川金峰会前，一些团体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集会，敦促美朝领导人结束双方的核对峙，签署和平条约。而保守派团体也举行了示威，敦促美国不要跟曾经打破去核化承诺的金氏政权妥协。不过呢，民调显示，民众强烈支持渐进派总统文在寅采取外交努力，说服金正恩答应参与去核化谈判。盖洛普最近一项民调显示，文在寅的支持率高达75%。在今年4月韩朝首脑会议之后，金正恩在韩国民众的心目中的这个受欢迎程度呢，也有显著的攀升。很多韩国人认为他并不威胁人，而且愿意妥协。盖洛普的这份民调显示，韩国民众对金正恩的赞成率上升了10点，达到31%。美国总统川普在韩国受到赞许的比例呢，也上升了8个百分点，达到32%。韩国民众过去对川普的忧虑包括他威胁过必要时使用武力消除朝鲜的核威胁，他也说过可能会从韩国撤军，除非韩国为防务开销增加拨款。另外呢，川普还针对不公平的贸易措施批评过韩国。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对于有关于川金会的详细情况呢做更多的介绍。那么在待会儿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在海峡论坛的星期天播出的内容里面呢，我们也会摘取节目的精华来请专家谈谈有关于这次川金会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包括川金会是不是有机会能够争取到诺贝尔和平奖，还有呢就是川普总统本身是一个非典型的领导人，而且呢是世界强国的领导人， 跟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时候，到底他们会不会按剧本演出？那么幕后导演又是谁呢？另外呢，在这样的川金会的前提之下，大家众所瞩目的就是要知道这个川金会到底有没有能够得到出什么样的前景，或者是如果是最好或最坏的版本，又可能会是什么样情况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都有详细的介绍。好，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除了这个川金会的详细情况之外呢，我们还要即将介绍有关于其他的内容，包括在中国发生了卡车司机的大罢工等等所引发的一些后续反应。那么川金会星期二就要开始了，那么这个历史性的这个会谈呢，可以说得到了举世的关注。我们下面连线在新加坡现场采访川金会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介绍有关的详细情况。耀毅你好。
是，晚上你好。
是，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二，明天呢川金会就要开始了。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抵达了新加坡，那么现在呢美国跟朝鲜的代表团都已经在进行了这个紧锣密鼓的准备哈。那么有关于这一次的一个大活动哈，有什么样最新的状况？
是的，首先是我们知道，在昨天金正恩是下午2点多到的新加坡，川普总统呢则是在晚上到达新加坡。那么呢，金正恩已经跟这个李显龙总理已经先见过面了，川普总统就是今天中午才跟李显龙总理见面。那么这个一个惊喜就是呢，他们在进行工作午餐的时候，突然之间端出这个蛋糕来，因为今天刚好也是川普总统72岁的生日，所以李显龙就特别给川普总统庆生。那么在这个这个是在白宫的方面，我们看到了就川普总统跟李显龙的会面。但其实在早上10点多的时候呢，在这个Ritz-Carlton 这个旅馆的时候，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跟朝鲜方面的官员进行了会晤跟磋商。那么到底谈得到就是关于明天峰会要谈的话题，当然大家很关注的就是所谓朝鲜的这个无核化，还有这个两边和平统一，或者是这个朝鲜半岛的和平的事项。那么刚才呢，就在这个下午的5点多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开了记者会。那记者会上呢，他的态度是显得十分的强硬。他说呢，无核化是这个峰会的明天的川金会唯一能够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个成果。那么呢，也说美国将会有办法来核实朝鲜无核化的过程跟这个结果。那么所以看起来现在的说话是非常的强硬的。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个川普总统这之前的讲法是比较柔软一点，就说这个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来规划。那么我们明天呢，也只是要先见个面，大家先了解一下彼此。那么之后呢，再慢慢的谈许多的相关的话题。那所以到时候究竟川金会出来是很具体的协议呢，还是像川普总统所说的，只是大家先会个面？那明天我们就会知道了。
对，那么这次呢，在这个川金会上，到底从明天开始，到底举行多久，我们会知道吗？
目前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说金正恩的行程是预计在明天的下午他就要离开回到平壤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应该是两个领导人的见面之后，早上就是9点钟的这个会面，之后呢可能其他的工作会议就是由国务卿或者其他的高层官员去进行，但是金正恩他是预定在明天下午就要回到平壤，那么川普总统则是在第二天才要回美国，所以这是明天川金会的行程。
对，刚刚耀毅你也谈到了这个蓬佩奥我们的国务卿哈，在记者会里面态度很强硬，讲到了这个朝鲜的无核化是唯一的这次会谈的成果。但是我们也知道北韩朝鲜他们非常在乎，尤其是金正恩非常在乎这个核武器的发展等等，那也是他权力的一个保障哈。那么现在呢，美方对于是不是能够达成这个去核化具体的这成果，有没有感觉到是不是还有一些怀疑的态度呢？
我想我现在接触到，就是说大家还是觉得蛮怀疑的啊。那就所以说，到底说朝鲜方面有没有真的有这个诚意？川普总统前两天也讲，他说这个我在见到金正恩本人，我1分钟之内就能够知道他在有没有诚意来谈这个事情。他是说以他这个生意人的这种本能这样子。所以说现在大很多的说法是说呢，金正恩可能还是会希望以这个放弃某一部分的这个核武的项目来换取减轻经济上的制裁，并且能够发展朝鲜的经济不过呢，他希望的是能够循序渐进，因为不大可能说让他们这么多的这个核项目以及多年来已经花费这么多的心力跟资源做下去的核武器呢，一朝 一夕之内就能够全部放弃，那么他同样的也会觉得不安全，因为在经济还没发展起来之前，对他的政权的掌握还是非常的希望能够掌握住的。所以即使美国方面有强硬的要求，但是朝鲜方面可能还是会希望能慢慢来。那另外一个是可以特别关注的，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川金会的促成，韩国总统文在寅是由这个居很大的一个功劳哦。那么他也希望川普总统跟金正恩能够好好的坐下来谈。那么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之前川普总统跟金正恩本来已经要会了，后来又取消，就是双方搞得不愉快。那么就是在今天下午呢，星期一的下午，金正恩这个川普总统呢还跟文在寅又通了电话，所以可能是文在寅呢赶快打电话来，就是希望说还是能够缓解一下双方的气氛，那么极力促成明天的川金会能够成功。所以看得出来，即使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在居中的斡旋。
是，那么真正的重头大戏就是12号星期二要开始的川金会了。好，有关的最新的报道呢，我们感谢在新加坡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也期待我们有更多的最新消息从你这儿发来给我们做连线。好，谢谢耀毅。
谢谢婉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星期天下午闭幕，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上表示，肯定印巴两国加入以来上合组织取得的新发展。这次上合组织峰会刚好跟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时间上重合，多国领导人访华，青岛的维稳级别提升，同时呢，中国官媒也极力营造万邦来朝这样的景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了这次青岛峰会，与会成员国发表了青岛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等文件。习近平在会议上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次峰会与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几乎同时进行。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安全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同时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方将设立300亿元人民币等值专项贷款等。日本时报刊登英国议会上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戴维·豪尔勋爵的文章指出，西方自由主义者迄今一直对上海合作组织表示不屑一顾。文章说，首先，该组织被看作是一个相当薄弱的架构，缺乏一个像欧盟或者较为宽松的北约组织那样坚定的中央协调和指导体系。其次，就共同目标而言，上合组织被广泛地视为反西方和反美，因此被以怀疑的视角来看待。不过文章指出，相互敌对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现在都是上合组织成员，并且伊朗也获邀加入该组织。上合组织正在成为一个拥有几乎世界人口一半的大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网络。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长期不和，而印度与中国在边境等问题上争议不断，印度将中国视为重要的战略威胁，不过印度和巴基斯坦在2017年同时加入了上合组织。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吴飞认为，这次会议总体上呈稳中求进的态势，由于上合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反恐，各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分歧较小，因而可以在上合组织框架下解决双边问题，包括印巴矛盾、中印在边境地区的纠纷等。
因为上合组织主要是反恐问题，反恐问题呢，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次会议当中呢，没有任何的双方之间的一种敌对情绪，也就基本上在上合的框架之内呢，是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可以配合上合组织的。反恐这个议题上呢，中亚国家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是相互之间是合作关系，那么这样的呢，可以在合作的平台之下呢，在多边的环境下可以解决双边的问题，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表示，印巴两国加入上合组织有积极意义。
无论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那么呢，作为成员国应该按照呢上合组织的相关的公约约定那么来做。这两个国家呢，可能加入上合组织呢，从上合组织的主要的精神 和原则来说呢，应该是有利于促进了这两个国家呢缓和双边的一些紧张的关系，促进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这次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在官媒渲染下盛况空前，中国为与会国代表举行了欢迎宴会，还有文艺演出和焰火表演。为确保峰会安全，当局采取了异常严格的安保措施。据报道，峰会期间，外地发往青岛的快递普遍延迟，一些快递公司停运，前往青岛的乘客也要接受异常严格的安检。与青岛峰会相比，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显得冷清寒酸，两者对比引来不少中国网民的议论。青岛峰会与会国中增加了新入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具有观察员地位的伊朗、蒙古国、阿富汗和白俄罗斯，还有对话伙伴国土耳其、尼泊尔、柬埔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斯里兰卡。专家认为，上合组织未来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此外，上合组织成员国已经多次进行了反恐军事演习。美国总统川普五月末将美军亚太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有评论指出，川普此举在于平衡中国在区域内的影响力，无非认为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假想敌不同，短期内上合组织成为军事联盟抗衡美国印太战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印太组织扩展成为一个军事联盟的话，是不是上合组织感觉到受到威胁，需要每一个成员国需要再次确认以后，我认为才能慢慢形成一种军事的联盟。这种军事联盟它必须建立在共同的有一个假想敌啊。那么这个假想敌，我认为上合组织现在每一个国家的假想敌我想都不太一样，还而且还是不重叠的，所以说这和北约有个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是建立在假想敌是印太战略或者是印太这个整体的联盟基础上，那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未来还需要再去观察。
国际安全及军控专家李伟指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人口已经占几乎全球人口的一半，他认为该组织今后可能进一步扩员，但是不能用冷战时期的北约和华约组织的性质来对它定义。
对，但是我们认为上合组织新就新在呢，它不是要谋求对抗，也不是要谋求军事结盟的这样的组织，那么是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发展的情况下，那么呢谋求呢共同的发展的谋求呢共同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呢国际性组织。我们认为呢上合组织确实呢应该是成为国际组织中的一种典范。这种发展呢不对抗，求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安全。
英国上院负责国际关系的豪尔爵士的文章表示，很明显，尽管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存在着无数争议，但其成员国，尤其中国，认为上合组织论坛在管理和促进有关安全、犯罪控制、法律程序、环境和健康标准，以及金融和贸易等共同目标方面，越来越有用处。上合组织2001年成立以来，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对其地位和影响力的看法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主要由中国、俄罗斯和前苏联在中亚的斯坦国组成的上合组织，无法与冷战时期的华沙条约组织和冷战后仍然保持影响力的北约组织相提并论，甚至一度被认为其存在与否无关紧要。但是其未来发展势头和抗衡美国印太战略布局的意图不容忽视。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因为不满油价上涨、官商层层剥削等等原因，四川成都等地区的卡车司机酝酿了罢工行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社交媒体网站的信息显示，四川成都等地的卡车司机酝酿星期天，也就是6月10日举行罢工，抗议油价高企、运输收费低以及交警乱罚款等。这场酝酿的罢工是否举行，美国之音星期天上午拨打成都等地的物流、加油站、停车场、 运输公司以及政府运输机构试图了解情况的概貌。成都中祥物流公司的一位女职员回答查询的时候说：“
啊，但是我只知道有罢工这个事，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不清楚，我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听说这个事情，有听说这个事情，但具体什么情况我不清楚。”
鉴于卡车司机罢工，据报与油价有直接关系，记者拨打了几家成都地区的加油站，其中郊区一家卡车加油站的女职工说：“
往加油站打，打我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哈。”
成都另外一家物流公司元邦物流的业务人员回答查询的时候表示：“
我也不知道受不受影响，我们这边正常发货呀，卡车司机跟我们又没关系，我们自己的车。”
在政府方面，成都交通委员会值班人员星期天回答美国之音查询的时候说：“
目前我这儿没有这个信息，你是哪儿打来听来的这个信息？”
那个网上啊，国外呢，在包括在香港呢，信息就比较多一点。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呢，就有这方面的消息。
我这儿值班室，我现在目前没有这个信息，对不起啊。
哦，没有这个信息是吧？那行。
嗯，我这儿值班室我没有这个信息。
行，有关卡车司机罢工的消息，昨晚网上流传。署名成都协会宣的网上告示号召6月10日所有的营运卡车全体罢工，禁止向成都市运输任何物品以及向外输出任何物品，对于违反者一律劝返，执迷不悟者一律砸毁，反抗者就地解决，罢工责任将由上万卡友承担。社交媒体平台上已经出现声援中国内地货车司机罢工的声音，还有消息说江苏芜湖货车司机罢工阻塞了桥梁。鉴于青岛正在举行上合组织会议，当局在该地区正在加强防范，严格控制和检查地区内的车辆动向。有关中国内地卡车司机罢工的具体实施及其影响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披露。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多地罢工的中国卡车司机，他们对经济跟社会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目前社交媒体网站的视频信息显示，中国多地星期天发生卡车司机罢工，披上罢工标语的很多卡车停在公路旁、收费站，阻塞交通要道，影响其他车辆通行。报道称，参加这次罢工的人数相当可观，不过目前无法独立核实。除网上视频外，美国之音稍早对成都的独立采访似乎说明卡车司机罢工的消息已经传到那里。历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这次罢工的消息网上已经出现数日，有的地方已在6月10日前提前行动，事件整体影响将很大，不过有待观察。
这个可能影响面会比较大，特别是在这个上合组织正在就是青岛开会的时候出这个事儿，我估计这个影响有可能就是产生的连锁反应会比较严重，就是一个是如果这个交通哪怕是部分的瘫痪也很严重。
目前的网络视频和新闻线索显示，这次卡车罢工地域比较广泛，包括四川、安徽、贵州、江西、山东、湖北、安徽等地。报道说上海地区也受到波及，大型卡车的行驶和集结路线往往是国道阻塞的影响很快会放射到更大面积地区，相关物资的供应将会受到影响。张立凡说，物资运输受阻将冲击市场，影响物价，
就是有可能影响到物价，因为这个现在很多的供应，这个日常的这种供应有很多是靠这个，比如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它的蔬菜主要来自山东，
是
啊，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些个生活的这个必需品啊或者生活资料这些，我觉得这个后果可能会比较麻烦，所以如果中共拿不出一个办法来迅速解决的话，那这个有可能是一种就 会引起这个股牌效应，或者甚至影响到其他的行业。如果这件事儿真的闹起来，反正我觉得这个后果可能就比较麻烦。
就卡车司机的诉求而言，他们称活不下去了，因为遭受重重剥削，有的还在微信上开列出政府十大罪状，涉及行驶证管理、交警路政多重罚款、交警强行协警冒充、罚款不开票、开票就扣分，他们称这是执法还是抢劫。值得一提的是，卡车司机的罢工是否会引发中国国内的多重不满情绪的爆发？网上有舆论号召全国各地区各阶层进行同步抗争，各地区民主维权同道一起联络各地的抗争群体，为全国总动员积累动员力量。这次罢工选在上合组织青岛会议期间，是巧合还是有针对性？对此张立凡说，
大家本来对开这样的所谓主体外交的会，本来这个老百姓就很有看法，就是到这个这么样的造，拿纳税人的钱这么造，然后另外呢，这个内还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个很多人还是在生活的这个在这个等于是为生活而这个挣扎啊，这个为生存而这个挣扎，这种情况就感觉让人感觉很不公平。在这个时刻出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也是很有代表性。
不过有网评说，中国有几百万效忠习近平的部队，几百万警察，卡车司机罢工是小事。还有舆论说，这些星星之火不知何时才能够形成燎原之势，太遥远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抵达了新加坡，跟稍早已经先抵达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二，也就是明天6月12号要举行历史性的川金会。那么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就请专家来解析川金会幕后的各方博弈以及对美中台关系的影响。另外呢，在川金会同一天登场的还有美国在台协会的新馆在台北落成，同时呢，川普政府出席美国在台协会的落成仪式的官员层级是不是会受到川金会的影响呢？还有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在台北落成的前夕，传出了美国打算派军舰或航母巡弋台湾海峡，美国参议院也呼吁美军参与台湾的汉光军事演习。那么面对川普政府的忽冷忽热，台湾是不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在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樊东林请到了两位专业人士、专家还有学者一起来进行分析。对于说外界一直在传川金会是不是有机会争取到诺贝尔和平奖呢，参与节目的嘉宾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他说，
曾经还说要让关岛陷入火海，一直到美国的两个到三个航母群在周边，甚至于潜舰围绕，一直到好像似乎一触即发的战事，到最后急转直下。后来金正恩跑了一趟北京之后呢，又好像不想谈了，认为南韩跟美军的军演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侮辱啊。可那时候这个川普说那不谈就不谈，干脆拉倒。那时候我们的研判就认为很快就会恢复谈判，因为两边各有所需。对金正恩来讲，他从一个走在极限边缘的外交策略，他们这个外交策略在他们的家族上是有名的，那最后要换取到的不管是国际上的认同或者是经济上的利益解禁，对他来讲他必要的。那另外一方面，他已经在东北亚甚至于世界的舞台上扮演了相当的角色，所以金正恩对他来讲，他这一个起承转合非常清楚。
嗯，
那对川普来说，如果能够说服金正恩坐上谈判桌，那之前释放了三名美国人质，对川普来讲在国内政治声望是加分的，对他面对通俄门的调查来讲当然也是一个弥补。另外 有人也认为这一次的新加坡会谈对两个人去争取所谓的诺贝尔和平奖都还有人在推这个东西，但在实质上能不能达成协议，我个人保持一个问号，就双方都有谈的意愿，但是这个建构在第一个地缘政治，当北京并不希望美国的影响力从38度线直接压到鸭绿江边，当南北韩之间也许他们的双方的停战有国际的架构，但是有民族主义在里面，也许不愿意放在美国的压力下去签署任何的东西。对于解核或者非核的处理上，到目前为止金正恩还是一个模糊的态度，对于已经爆破的东西事实上是随时可以修复的，所以这里面牵涉到日本，牵涉到南韩，牵涉到北朝鲜，牵涉到北京，牵涉到华盛顿，牵涉到整个东北亚，所以在一场的会谈最多是双方可以释出善意把它铺排开来，那将来的谈判不管是以往的六方会谈的架构或者是个别的议题个别来解决，可是比较可能的演化。那对台湾来讲，和平是我们台湾努力要追求的，台湾在亚洲地区从来就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那面对中国的威胁我们也是尽量的克制保护自己，那当这个南北韩的问题降温之后，那接下来亚太地区或印太地区的四个雷区，不管是南北韩、东海、台湾海峡或南海，对美国来讲他至少不会左支右绌，他处理的专注点会比较 focus 在台湾海峡跟南海上，那对台湾问题在国际上被关注，在区域的政治上被关心，对台湾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但我们还是尽量要靠自己把一个局面维持住。
在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也谈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川金会会不会按剧本演出，有没有剧本，那么幕后导演又是谁呢？关于这点，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他说，
在国际啊上面高峰会有一个基本的规则，就是成交才能成局，成局才能成行，之所以在高峰会啊之前大家啊这个就是底下的人穿梭来往，而且不断的去啊传递各项的讯息，其实高峰会就跟堆积木一样，到了一切的时候，这些主角出场的时候，不是靠主角直接去谈，因为假如主角去谈，就算要起草任何文件，也不可能在那个那么短的时间都做好。其实我们现在可以预想到，在华盛顿跟平壤之间，所有的价码都已经谈好了，到时候只要按照整个事先预拟好的剧本走位演出。而且呢，所有这些高峰会啊，必然是各取所需，而且呢，大家啊，双方啊，对自己国内的政治也都能够有所交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啊，都已经谈好了价码。所以说，现在啊，要讲说要预判什么，其实现在所有事情都已经有定案。不过我也要提醒一个事情，就是说，在我们啊，任何的这个国际的社会之中，每个生命都有它各自发展的轨迹。所以你今天问说，今天在这个事情啊的后面究竟啊中国大陆呢它有没有被边缘化，那我其实也必须要讲一个非常冷酷的事实，就算是这个马英九先生跟习近平先生这个在这边靠的高峰会之中后面有没有美国的影子，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同样的呢，今天对于这个金正恩跟川普的见面后面有没有北京的影子，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只要去思索究竟今天这个事情能够走到这个地步，有没有按照中国大陆所讲的双暂停以及双轨思路在进行，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不过我最后还是要提醒，这个每一个生命它都有自己的故事，就算朝鲜半岛能够缓和，美国其实是一个大国，一个大国永远在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换言之也就是它永远是multitasking。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曾经同时在打伊拉克跟阿富汗，但同时也在处理全球暖化，所以在华盛顿之中这个整个团队一直在处理同时处理很多的事务。所以我刚才这个主持人这个东尼有讲说现在有谁跟着去，有谁没有跟着去，其实家里还是要有人。 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啊，这边啊在谈的什么，他还要立刻回去，然后呢去跟啊国会的领袖报告。这是要、啊、因为啊美国的政治架构是这样子，所以他前面啊在那边行政的、啊、这个最高首长总统在那边谈，他家里也必然也要留下专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啊、在整个、啊、外交的、啊、这个政府的体系啊，官僚体系啊是这么多、啊、政治任命，而且、啊、他的官僚队伍啊是这么的庞大的缘故。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观察这整个事情的发展，其实我们不能光从我们自己台北啊这个狭隘的眼光来看，因为啊要必须要了解美国整个政情啊是如何发展，以及啊它本身啊平壤跟北京是如何来互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冷静的去等待它最后的结果。
另外呢，就是有消息传出说美国打算派军舰或航母巡弋台湾海峡，那么这样的说法意味着什么呢？对此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的看法是，
美军的军舰会驶过台湾海峡这件事情、
嗯、
我必须说这个并不是特殊的状态，因为在去年的7月11、12伯克级的美军的舰艇就已经从南边往北走过了。那事实上它的思维大概跟南海所谓的自由航行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在南海是属于国际大家可以航行的，所以美国会有派遣它的舰艇进到所谓的人造岛礁的12海里左右去进行贯彻自由航行的权利。那我们的国土太平岛上的守军，我们当有自己的守土，我们的范围内我们不会让人家进来、
嗯、
那在台湾海峡或者共军的军机军舰在2013年以后开始陆续进行的远海长训，绕着从北边不管走宫古海峡下来到巴士海峡到他们的南方的基地，或者是反着走，或者走台湾海峡。那美军在去年的7月份那一次，就是也是要证明这个事情，这里是自由通行的国际海域啊。所以对于对台湾有帮助的事情，我们都乐见。但我们还是一句话，保护台湾的安全是靠我们自己。
另外呢，就是台湾每年举行的汉光演习，现在呢，美国参议院呼吁美军来参与台湾的汉光军事演习。那么，这又是说明了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对此，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他分析说，
汉光演习是一个媒体报道是如此之密集的，而且啊，就是充分的报道，而且啊，专门安排的记者团去看。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啊，下列几点。第一个，汉光演习之中有验证的科目，也有展示的科目。展示的科目在很多东西啊，看起来跟实战可能是啊有些差别，而且呢，经常啊会受到很多人的误意跟批评。在这边，我要为我的跑者讲句话。比如说，像他们呢、啊，这个像一个攻山头的演练。假如说按照正常的就要有伪装，你那个要是记者取景起来，根本就看不到那些人，所以他们不得不让他穿上红背心，以及戴上黄钢盔，戴着头罩，让记者可以取景。或者说像很多火力展示，刚才您提到这个名字很好，火力展示，它特别将所有的火爆它之间的进驻阵地的这个就是距离把它缩紧，让它整个这样就要取景照起来会是比较好。像我们曾经在这个澎湖的海边有那个战车在那边去射击，好像说这个绝对不符合实战的要求，但是对于媒体取经而言，而且对国人交掉有个交代，知道国军非常努力认真的在演习，所以这也是不得不为。甚至像有一次雪碎，而特别呢有一个风的动作招待的记者去看，然后很多人就讲说，真正战士会是如此吗？确实是很多的演练是展示的科目，而不是验证的科目。所以我要在这边特别要帮我的跑者讲一句话。那刚才其实王委员也已经将很多的这个行，就是说很多的过程描述了再详细不过，但是我也要提醒一点，我们这个所有军事新闻的发布虚虚实实，不会全部和盘托出，而且有很多东西其实也有碰风，有些东西也有灌料，有些地方也有隐藏。因为假如今天所有都到这个就是摊出来，那不是完蛋了吗？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很多东西热闹看看门道了要去看，还是有这个需要。 至于呢，有很多热心国防的朋友在很多媒体啊批评，有很多地方啊需要有改进的空间。我要在这边啊特别要感谢这些朋友，因为假如没有国就是国家民众的督导跟批评，国军啊不会有进步的空间。至于对于啊演训啊牺牲的袍泽，我也必须要讲，这个军队的训练是非常残酷。一个正常的飞行不会啊去飞那种超低空、超低空穿云投弹，而且那都是高危险的动作。我个人呢、啊，自己的同学之中，总共啊在飞行上面啊殉职了14位啊这个同学，这14位同学之中啊，只有9个、啊、到现在连尸体都没找回来，找回来的5个呢，有4个啊是啊不是完整的，稍微啊比较啊完整，但烧得不成人形的是1位。各位，我的袍泽之中啊有几十位啊在军旅生涯牺牲了，但是呢这些啊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诚如啊有一句话的，这个就是说了 charge of the life brigade 在 Lord Denison 所讲的 they never reason to why they only do and die。所以啊，今天啊，这个政治人物 politician come and go， but the duty stays。所以啊，宁可啊这个百年无战争，但不可一日为国防。所以啊，你问我们，我们有没有要再努力的？答案是有，而且我们需要大家热爱国军跟支持国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借助于普京总统这次访问中国，故意给美国脸色看，同时呢有意讨好俄罗斯，而俄罗斯则想利用中美贸易摩擦试图向中国来出口更多的谷物。可是呢，俄罗斯也担心中国未来从美国进口更多石油和天然气，会威胁跟打乱俄罗斯对华能源战略。俄中两国还决定在北极开发领域加强合作。有关的详细内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访华，一个关键的看点是双方在核能领域签署了一揽子文件。俄罗斯核能领域的领导人说，俄罗斯这次从中国所获得的合同订单金额至少在50亿美元以上。一些俄罗斯媒体则认为，双方在核能建设领域签署了历史性的协议。双方这次所签署的文件涉及俄罗斯兴建江苏田湾核电站的第7和第8号机组，以及辽宁葫芦岛市徐大堡核电站的第3和第4号机组。徐大堡核电站的第1和第2号机组由美国的西屋公司兴建，西屋公司原本期望获得徐大堡核电站所有其余机组的合同订单，但随着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利用核电站建设订单给美国脸色看，把徐大堡核电站的第3和第4号机组建设订单转交给了俄罗斯而不是美国。同一个核电站的机组分别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由不同国家兴建，在核能建设史上也是首次出现。两国领导人这次都宣称，双方关系已经达到了中俄400多年来关系史中的最高点。辽宁葫芦岛市是中国核潜艇的建设基地，葫芦岛造船厂当年由苏联援建，曾是上个世纪50年代时苏联对华重点援建项目之一。俄罗斯这次挤走美国参与葫芦岛徐大堡核电站新机组的建设，更象征着苏俄对中国的影响持续至今。俄罗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为中国兴建江苏田湾核电站，田湾核电站的第1和第2号机组目前已经投入商业运行，其他的机组正在建设之中。正是来自中国田湾核电站以及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的建设订单，帮助了俄罗斯的核能领域在苏联解体后维持生存，同时保留住了人才和相关科技。帮助中国设计和兴建田湾核电站的一些俄罗斯核能专家说，今天的中国经济要求核电站拥有更大的功率，俄罗斯的核能技术为此日益感到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最近10多年来，中国本土核能科技发展迅速，在国际核能市场，俄罗斯面临着中国的竞争和挑战。 分析人士说，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继续把核电站的建设订单转交给俄罗斯，可被视为中国有意讨好俄罗斯的一项政治性举动。但于90年代时，俄罗斯全部承揽天文核电站的第一和第二号机组的建设不同，中国与俄罗斯这次所签署的新的核电站机组建设文件中，许多设备以及施工和服务都由中国方面负责。俄罗斯核能领域人士说，这可能导致俄罗斯的利润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俄罗斯目前在国外兴建核电站的资金来源通常都是俄罗斯政府为别国所提供的贷款，而这次则是中国直接下单订货，俄罗斯核能企业因此能直接获得中国的资金。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巨头同样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俄罗斯目前已经挤掉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外国原油供应商。俄罗斯擅长把能源作为地缘外交武器，俄罗斯目前正在考虑制定规模更大的对华能源战略，但俄罗斯担心中国未来可能大规模进口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从而将影响和挑战俄罗斯在中国的能源利益。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说，美国很快将超过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普京需要从习近平那里打探了解在未来进口美国能源方面中国的战略。普京更想知道中美贸易较量的其他一些内情，因为俄罗斯正跃跃欲试等待机会，一旦中国开始对美国的农产品加征关税，俄罗斯会更大规模地向中国出口粮食和谷物。因此除了正式和公开的官方活动外，与习近平的私下接触和互动被认为是普京这次访华活动的重中之重。在北极地区国家中，俄罗斯最防备中国。俄罗斯目前已经控制了北极航道沿线的重要基础设施，但同时也宣称欢迎中国使用北极航道。俄罗斯期望利用中国对北极的欲望和兴趣，吸引中国投资改造老旧落后的北极地区和北极航道的基础设施。普京这次访华时提到了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开发和使用北极航道方面的合作。双方这次在北京特别讨论了向中国出售俄罗斯北极商船队的部分股权。这家商船队全部由俄罗斯国家控股，业务主要涉及在北极地区从事货物，特别是石油等能源的运输。但随同普京访华的俄罗斯经济部部长表示，双方在相关问题上未能取得突破。双方这次还特别提到在两国贸易中减少使用美元，更多使用本国货币结算。但一些俄罗斯的金融和经济界人士说，虽然在两国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在结算过程中却更多地使用人民币，因此俄罗斯不满人民币挤走卢布，使俄罗斯无利可图。两国的联合声明提到，双方将加强和深化在所有领域的合作，包括加强两国军队以及在军火贸易领域的合作。俄罗斯主管国防工业和军售领域的官员这次也随同普京访华，显示双方可能在酝酿新一笔的军火交易。中国参与兴建从莫斯科到喀山的高速铁路项目几年前被经常提到，俄罗斯甚至曾计划在马上将开始的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前让高铁通车，但是这一项目现在已经很少被提起，迄今悬而未决。中国这次特别向普京展示了高铁技术，习近平与普京一同乘坐高铁从北京抵达天津，或许能够推动这一项目。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每次两国领导人会晤时都会营造气氛，但如果涉及到中国在俄罗斯的一些项目，都离不开向俄罗斯官员行贿，高铁项目更不例外。腐败不但使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至今不能开工，更使项目预算不断增加。尼克里斯基说， 中国两年前曾承诺根据双方协议对这一项目投资1000亿卢布，一年前中国已经把这一数字提升到了4000亿卢布，但这一项目仍未开工。我看到的一些报道都说，妨碍中国启动项目的因素就是贿赂和腐败。除了大批俄罗斯政府高官这次随同普京访华外，被美国和欧洲列入制裁黑名单，被许多西方国家禁止入境的亲克里姆林宫财阀基姆琴科和杰利帕斯卡等人，这次也作为俄罗斯代表团的成员访华。美国的最新制裁使铝业大王杰利帕斯卡旗下的企业介入困境。杰利帕斯卡这次随同普京访华，试图寻求向中国市场推销俄罗斯的铝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今年高考语文作文的绝大部分题目被认为是政治挂帅，宣传习近平语录，突出习近平思想。有港媒说，高考作文已经沦为效忠习近平的擦鞋大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8年中国高考开科考的就是语文，作文题目的全国卷和地方卷高度突出习近平语录和习近平思想。报道说，广东考生的题目中精准扶贫和中国梦的说法是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为习近平浙江工作期间提出。北京卷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新时代的青年出自习近平语录。另外，习近平最近多个场合大谈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天津作文试题则围绕器字展开。全国试卷三的题目索性要求考生根据深圳、浙江、雄安不同时期的标语作文一篇。朱欣欣是河北地区的独立媒体人，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中国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是被政治所左右的。那高考命题也是这样，今年高考完之后，很多朋友就给我发来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命题，就说这样的命题政治色彩太浓重了。
香港明报说，2018年中国内地高考作文题习思想处处。香港苹果日报说，内地高考作文已经沦为为习近平擦鞋大赛，出题明显政治化。有网民说，这不是在考中文写作，而是考政治论文。还有考生说，原来新闻联播才是必修课。有网友评论称，今年的高考就是选拔公务员的考试，学了12年的语文鉴赏和写作，结果白瞎了。香港信报援引网民的话说，高考就是爱国八股文，仿佛在看政治题。还有评论说，中共正在要求考生们为习近平的中国梦背书，香港误跟大陆。对此，朱欣欣表示，
真正的高考主要是考学生的这种文化的素质，尤其是作文啊，这个命题啊，不能就是狭隘的这个靠这个政围绕着政治宣传来命题。尤其对于这个高中生来说，虽然他有一定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了，但是他并没有并不成熟。儿童这个到小学、中学、大学，都是进行政治这个说教的灌输。我觉得这个首先本身就不人道啊，对于未成年人，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判断力啊，任何的这个政治力量都不应当来对他们进行灌输、进行利用啊，来绑架。所以高考也是同样的啊，这高考要考察一个人的文化素质，不能是通过这个所谓政治正确的政治性的这种命题来绑架学生。
网友邓爱爱写道，这样的作文题目能够选拔出两种人，一是真诚的蠢货，二是虚伪的聪明人。有网友发誓，为了我的高考作文，我把食物中毒呕吐的劲都使出来了。 针对考题当中体现习近平重视环保的作文题目，朱欣欣表示，
我想呢，命题者是想照顾到既照顾到政治正确，又要照顾到应有的这种大家社会关心的这个环境问题这是煞费苦心吧，是吧？这个我觉得还是可取的，但是呢从命题的这个本身来讲不应当是把这个问题和政治人物或者政治说教联系到一起，对吧？这个命题者的苦心呐、他的这个无奈我们也能够理解，是不是？
一位辅导作文押题、研究应试策略的专业人士网上发文：“别跟我谈学习的真正目的。”不过，舆论对2018年高考作文题目的品评并非一律负面。香港信报说，相对而言，全国试卷之二中的对战机防护，上海试卷中的谈被需要的心态，江苏卷中的解读语言传递被认为比较有水平，没有被政治化吞没。其中江苏卷中的花解语、鸟自鸣，生活中处处有语言，向考生提示音乐、雕塑、程序、基因无一不是语言，要求考生自拟题目，撰写语言如何丰富生活、演绎生命、传承文明。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节目是由海燕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即将要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那是两小时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为了应付伊朗的恶意行为，作为美国新全盘战略的部分做法，美国将向伊朗政权施加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蓬佩奥说，如果伊朗政权不改变其不可接受和没有成效的一贯做法，选择重新加入国际联盟，这次制裁对伊朗将会是痛苦的。这些制裁完成时，终将成为历史上最强硬的制裁。为此，美国财政部今年五月对伊朗中央银行负责人及其他实体实行制裁，这些实体向伊朗革命卫队、真主党和其他恐怖组织输入资金。财政部还制裁五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因为他们行动支持向沙特发射导弹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此外，被指控为伊朗航空公司购买喷射引擎和飞机零部件的九名个人与公司也受到制裁，他们先前因支持恐怖分子实体而被列在指定制裁名单上。美国财政部5月30号宣布的这一轮最新制裁，锁定那些向伊朗人民犯下侵略人权罪行的人，包括一直涉及暴力镇压伊朗公民的安萨尔组织，其行径包括对伊斯法罕的妇女进行硫酸攻击，与这个组织有关的三名个人也受到制裁。伊朗政权关押许多异议人士和政治犯的埃温监狱也受到制裁，因为该监狱对囚犯残酷折磨和虐待。鉴于伊朗政权试图对伊朗公民进行监视和审查，以及不让他们有信息自由流通的机会，美国财政部指定制裁的名单包括科技公司哈尼斯塔程序集团、两名与限制伊朗人民言论自由及和平集会有关的政府官员，以及伊朗国家广播机构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台长。财政部针对违反这些权利的人施加制裁，表明美国不容许伊朗政权的压迫行径能逃避责任。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与伊朗人民站在一起，财政部正在采取行动，要让伊朗政权为其不断的侵犯人权、信息封锁以及对其本国公民犯下的其他可耻行径承担责任。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